上周我们学习了在品格上长进和长进的方法，即是通过圣经。我们通过圣经在品格上有长进，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使徒彼得觉得信徒的品格问题是这么重要，甚至在他几乎要离世的时候仍还在提及。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否看重品格问题呢？将之放在属灵成长的首位呢？今天为什么我们必须思考基督徒的品格问题呢？使徒彼得为什么不多说说许多人向往的属灵恩赐或行神迹的事呢？顺便说一句，一个有趣的观察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提到一系列属灵或使徒的恩赐，我们在圣经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相同的。自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谈及属灵的恩赐，包括罗马书十二章和以弗所书四章，这些经文都没有提到令人以人注目的使徒行神迹的恩赐。特别是如果我们比较哥林多前书和彼得后书的写作日期，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新约圣经中最早的著作之一，而彼得后书的写作时间远远晚于哥林多后书。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起初需要行神迹的恩赐证实使徒所传的道，因为使徒时期是从旧约教会过渡到新约教会的时期。彼得后书的内容反映了第一世纪成立比较稳定的教会后比较稳定的教会里的切实问题。行神迹的恩赐不再是使徒关注的事，彼得关注的是基督徒的品格。接下来的问题是，品格应该成为现今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吗？如果我们必须关注，我们应该如何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理解其严肃性，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今天要根据彼得后书二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来详述这些事。我没有办法一句一句的解释这些经文，是因为在解释这些经文之前，我需要改变你们的一些误区和一些错误的观念，要让你们都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基督徒品格。如果你有这些误解，希望今天都能得以纠正。在此我将向你解释讨论这些的必要性。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在这世上时，我们真的有必要思想这个问题呢？好像这些问题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事业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我告诉你，有一个好品格是一个属灵的表现，这也是使徒彼得所说的。有一个好品格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对好品格和不犯法这两件事情感到困惑。这是我们 我们所谈的话题有趣的一面，就不提非信徒和不信神的社会，甚至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认为，只要我们不越过非法的界限，我们就没有犯罪。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限内自由地做事、说话或思想。许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只要不犯法、不做非法的事，我们就是好的。这种思想和态度促使信徒认为，除了非法的事情，其他的事他们都是可以做的。这个想法塑造并形成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观念。事实上，这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是一个普遍的态度。因此，人们喜欢通过法律诉讼和法庭来判断是非，甚至教会也这么跟风。人们常常辩解说，我什么都没有做错。事实上，这种心态正是造成社会混乱、道德混乱和良心扭曲的原因之一。这是因为有许多形式的不诚实和反社会的行为，不一定是非法的。我试图告诉你的是，尽管我们是守法的公民，但我们可能是不道德，甚至是罪恶的。我稍后会告诉你原因。我在接下一周的这一系列的第三个信息中也会再说到。无论如何，如果我刚才所说的是正确的，那么后果是很严重。如果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自认为自己很好，而我们却仍是罪恶败坏，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理解善恶的能力，我们的良心被破坏，不能起作用辨别善恶。我们忘记了，法律不是为善而存的，而是为了恶设立的。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赏赐善行，而是为了惩罚恶人和违法的人。事实上，我注意到，若是教会更频繁地呼吁使用他们的宪法，这个教会是有麻烦的教会。这是因为他们试图求助教会宪法来平息或推动他们的问题。他们常常说宪法，教会宪法这么说。无论如何，它是与问题有关。他们的行为表现就好像宪法拥有对万物的最终权威。然而，宪法的存在是为了防止不规范的事情。他们应该记住，真正重要的应该是宪法的精神，而不是逐字的应用。几年前，我买了房子之后，我才知道邻居之间在栅栏一事上常常有争议。我之前都不知道。很多时候，人们上法庭解决问题。如果你到当地政府寻求建议，他们都会建议你去找律师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新奇的现象，但在过去更重视品格和道德的时候，我们很少发现这种现象。这样的问题通过人的道德就很容易解决。然而现在，人们都去找律师。其次，基督徒有一个好品格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恢复对信徒团体的归属感。虽然我们可以理解诸如德行、节制、忍耐和前进等品格特色，仿佛他们只是与神的纵向关系，然而我们难以避免从 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这些横向的关系中受到挑战。这些品质清楚地表明人在群体里的关系。事实上，所有这些品质必须体现于信徒的生命中，无论是在这世上还是在信徒的团体中，因为这些品质确实说明我们和他人之间存在关系。我们在团体中使我们爱弟兄的心和爱众的心得以锻炼。信徒不是独来独往的，而是团体的成员。因此我们发现许多自称信徒的人有严重的问题，他们失去了团体感，团体中的群体感，取而代之的是孤立。他们常常失去了我们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孤我。让我从神对他教会的看法来解释这个问题。神呼召他的仆人牧养当地的教会，他还任命长老和执事领导当地的教会。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不要轻视信徒在当地教会的责任。神并呼召他的仆人牧养当地教会，但是有些人不听从，神的仆人不向他们学习，相反的，他们做独行者，并根据自己的感觉去思想，去做事，他们认为这是属灵和敬虔的。但他们是拒绝属于团体或属于教会的漂泊者，他们不知道他在自己伤害自己。有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并拒绝加入团体，继续过着像隐士一样的生活。他们可能会说，教会并不完美，领导者并不完美，谁，这个人是问题，那个人也是问题，并存在太教会存在太多缺陷和缺点。我接受这个论点，但我们不能否认神使用所有人的不完美来改善我们的品格。就像你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有许多不完美的教会，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控制自己并保持忍耐。是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被塑造成为有节制和忍耐的神的儿女。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必须鼓励自己去爱那些不怎么可爱的人，通过这些人我们在爱中长进。我们需要与团体中的其他人在一起。第三，基督徒有一个好品格是必要的，因为有一个好品格要求我们有明确而坚实的标准来衡量好坏。因此我们不得不谈论罪。在圣经的定义中，罪是对神的过犯，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我们必须理解，而且要思想从而去理解它。罪是对神的过犯，这个概念简单的说明，罪的定义是神所设立的。罪的定义是神所定的，这一点你明白吗？一件事是罪恶的，不是由我们说的，乃是神说的。为了解罪是什么，我们应该知道神是谁。我们若不知道神是谁，我们如何知道他罪是什么呢？ 这意味着神在一个好品格的核心里。当神被遗忘或消失在我们的思想背景中时，神对我们的旨意和护理就会被自我利益和自我满足所取代。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自认为是对的，我们就必须是对的。必须打破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硬壳，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这也是对神的过犯，但神已经被人们心中的其他事物所取代，包括权力、财富或健康。因此人们认为只要他们有财富、有健康、有物质的繁荣就是好的。他们并不查验自己，直到经历贫穷、疾病和破产。非常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也难以逃避这些思想，这是基督信仰内部的异教思想。这意味着，如果有人作为一个信徒有品格的问题，那他有一个问题，即是与神没有一个正确和健康的关系。事实上，有迹象表明神在他的生活和思想中消失了。你还记得我们可以通过了解树的果子来了解树吗？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圣经原则。实际上，彼得后书一章八节，你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彼得后书一章八节。彼得后书一章八节，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根据这句经文，如果我们没有所提到的那些品格，就是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闲懒不结果子了。因此，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在我们里面做工，那么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尤其在我们的品格上，必是富有成效的。因此，道德败坏、没有忍耐、不冷不热、对弟兄和他人冷漠、没有爱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迹象。我们的信心不能健康运作。然而，出现这种败坏的品格并非偶然，而是由于疏忽和自我中心。因此，若有人是信徒，明白圣经，却没有这些好品格，那说明他疏忽于培养一个好品格并自我中心。这在教育方面也是一个显著的问题。许多父母已经不用好和坏这些词来孩子们说话，他们认为这些话太过评判性，可能会使他的孩子感到气馁。他们不想把某些行为称为好的或坏的，相反的，他们用成熟的和不成熟的、有意的或无意的、或合适或不合适等词语取而代之。换句话说，他们将好和坏的概念综合了。 他们家长不再教导孩子严肃的道德评价。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的语言演变，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晰。例如一个短语叫药物滥用，它给我们的印象是，只要我们不过度使用非法药物以致上瘾，就可以较低剂量或较低频率的使用。与其说是与非、好与坏，人们说判断错误或缺乏判断。这些表达中存在的综合因素，他们综合是非的印象，这意味着邪恶、罪恶和过犯变得普通了。综合被综合了，我们不再那么警惕，我们的道德观念或判断被淡化或综合了。这样，我们从思想中将我们圣洁、伟大和至高的神排除在外，与此同时，它被我们主观的价值和道德所取代。主观感觉填补了神所留下的空白。不幸的是，许多信徒主观感觉填补了不信神而留下的空白。不幸的是，许多信徒也落入这个陷阱。这很自然地令我们成为个人主义者。我们拒绝被告诉什么是对的，是错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知道。有些人不同意传道人传讲圣经所教导的价值观和品质，他们拒绝自我之外的事情，因此他们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并做他们想做的事。我们错误地称之为自由。我们忘记了神是我们的父，不仅仅是你和我的父，是我们的父。这一位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神的工作是有次序的。但我们很容易忽视他们，而去追求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使我们经历与其他信徒的关系被破坏，侵蚀了我们对主内弟兄的责任感，并且自己为自己的法律。根据哈佛学者大卫·李斯曼的说法，我们是内心导向的，我们以内在的人格和信仰为标准，因此只要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我们需要的得到满足，就不关心彼此了。主的诫命是彼此相爱，正如主爱我们一样。这话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理论，他们实际上并不关心任何自己以外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必须追求自由，所有的爱心都被视为约束。基督徒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到这种悲惨的境地呢？问题始于我们错误的强调自我。我个人主义引导信徒走向致命的自我伦理，因此冒犯我们的就是罪恶和不道德的行为。任何冒犯我们行为就是不对的。建基于这种自我信仰的个人品格形成，我们成了自己的法律。你冒犯了我，你就是犯罪，你就是不对。 作为牧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个人主义侵蚀了我们内在的品质形成，它影响了许多教会，称自己为迎合人心的教会，基本上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宗教团体，在宗教中有一个买主的市场，教会通过简单的调整他们的敬拜风格，以迎合买主，迎合人心，就成功的增长为大型教会。他们有许多生意顾问，如何迎合人心，成长为大型教会，这也是个人主义的结果。第五点，现在我们要回到关于法律运用的讨论上。这是因为信徒进到个人主义，有自己的道德和价值观，变世界变得世俗化。信徒和非信徒在辨别价值观、伦理和道德方面赋予法律更多的重要性和作用。当我们不再受品格和真理的管理时，我们去寻求法律做我们的管理者。过去我们通过内心的品格、道德和价值观分辨是非，然而今天必须由法律来介入，品格、真理和价值观不再发挥作用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到今天还在有许多的法律案件是关于教会的。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世俗化以及不成熟和不属灵的基督徒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法律的应用、法律诉讼的情况。我并不否认这世界我们需要法律，而且是神的普遍恩典使我们有了法律。例如罗马书2:14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法律规范了许多人的生活，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中。然而我们大部分人不理解的是，为了社会安全，法律只是保障道德的最低限度。事实上，正派、高尚和圣洁的品格并不是法律所关注的，他们不是法律的目的。人们忘了，即使他们没有违反他们的当地法律，他们仍是罪恶而邪恶的。神是一切道德的核心，一旦神从人们的思想中被除去，他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化，教会也不例外，基督徒也不例外。随着越来越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不顺从主和他的话，而且他们越来越不认识神的话，所以他们的教会也变得越来越世俗。然而这里有个危险之处，这些世俗化、不成熟、不属灵的信徒并没有认识到他们真实情况，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世俗化、不成熟和不属灵，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违背任何明文规定的法律。因此他们的良心变得昏暗。与之相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对道德上的过失失去了内疚和尴尬的感觉，因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是罪恶的。第二个危险之处是人们容忍罪恶并降低的道德标准。 甚至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也出现容忍罪恶和降低道德标准的情况。例如最近几个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们也知道，同时我们也知道堕胎也是合法的，因此同性婚姻和堕胎不属于犯罪行为。然而如果基督徒认为这些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法律接受的和圣经的道德完全不同。近年澳洲的一个大教会团体改变他们的教会宪法来包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情况。因此如果基督徒不了解神对他们的旨意，即使要他们成为圣洁，他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败坏或长期处于属灵婴孩阶段。所有这些问题只会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了解和学习基督徒品格以及品格长进的理由。前几年我读过一本书，主要是研究那刚刚上大学的人。他说一个年轻人刚刚上大学，如果他没有一开始就有一个基督徒他若不一开始就明确的设立明白基督徒所当持守的，几个月后他就变了一个 不幸的人。我们知道在基督品格上长进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我们该如何做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好品格养成的方法。如果我们渴望摆脱个人主义、自我中心、法律不符合道德的地方，成为以神的尊贵和荣耀为中心的人，我们就必须有一个由神亲自设定的标准，我们称之为标准或测量站准则，就是圣经。圣经是准则，是正点。高抬圣经、看重圣经是基督徒好品格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对父母也是很重要，因为他若不了解圣经，不了解神的旨意和圣经的道德观，那他如何将这些观念教导给孩子呢？孩子迟早要被别的道德价值观所影响。圣经是我们品格长进的手册，我将在下一周详细讲这一个功课。接下来我要讲圣经是神为我们品格成长所指定的方法。所以母亲、父亲要学习圣经，这将大大的影响你孩子的属灵情况。首先，圣经，为什么圣经是品格长进的手册，养成好品格的手册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这基本上成为一种口号，圣经是神的话。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是很重要，因为神的存在不能与神的话分开。神的话在哪，神就在与那里同在。在旧约圣经中，神的话几乎等同于神的同在。例如神向亚伯拉罕说话，记录在创世纪。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15章。那我们一起读创世纪15章1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在此，当我们看到神耶和华向亚伯兰在异象中说话，因此当我们听到神的话时，我们就有他的同在。近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更仔细地读圣经。当我读圣经时，我用手指一字一句的读，小心认真的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你若想要经历神的同在，这是你需要做的事，是听，认真听神的话，认真思想。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圣经是养成好品格的方法呢？因为神的子民需要靠神的话而活。生命记8章3节，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经文，我想让你好好思想这个经文。生命记8章3节，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说出的一切话。我们活着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是信徒却不渴望他的话呢？我们怎么能不思想他的话，不学习，不去认真查看圣经所说的呢？那你如何活呢？因为我们活着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你若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你如何活出他要你活的生活呢？第三个原因，神的话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心里。正如生命记30章14节说，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句经文说，这神的话离我们很近，就在口里，在你心里，使我们可以遵行。联系到马太福音7章21节，这个教训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马太福音7章21节，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即便你们都知道这句经文，因为其重要性，我还是想让大家都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7章21节，一起来读这句经文。那我们一起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句经文里说的人是谁呢？我们能看到是那些称基督为主的人。他们听过福音，然而不是所有都能进天国。生命记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遵行神的话。马太福音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光称呼主啊主啊，并不是我们得救的证据。如果我们称呼耶稣为主，虽然我们称呼耶稣为主，但如果我们不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父的旨意就是指神的话。如果一个人称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但既没有遵行他的话，在品格上也不结果子，他最好要为自己的灵魂担忧。因此，如果有人想要在圣灵中成长，他应该知道他的成长不能脱离神的话。所以我要向你们发出一个警告，我们当中那些也有那些称主啊主啊的人，可能也不能进神的国。不要轻视神的话。那些称耶稣基督为主却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你们要好好思想。神的话很重要，因为他教导我们神伟大的目的，他按着他的形象塑造我们。神的话教导我们神伟大的目的，他按着他的形象塑造我们，但信徒关心的不再是神的荣耀，而是能从神那里获得的救济。神被理解为能够满足我们需要并消除我们生活中不确定因素的那一位。比如我们生病、贫穷、饥饿或生意事业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问神为什么。然而我要告诉你，即便你是最属灵的人，你也会遇到许多的问题。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你来教会是为了得到救济，我要告诉你，你找错对象了。在我们心里，神成了一个让我们免于自我怀疑、救济我们的那一位。与此同时，我们没有重视他的圣洁和荣耀。所以如果你听那些现代的基督徒音乐，你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注重于治愈性的，给人安慰的。然后我们该怎么做？使徒彼得对这类事情有什么评价呢？使徒彼得将我们的思想引向圣经，圣经 是神的启示。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说，你们虽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在谈到基督徒品格中所有的这些品质后，彼得向我们介绍了圣经。由于我们在品格上长进的重要性，他向我们介绍了神的话。彼得断言，信徒成长不可能与神的话分开。因此，如果信徒在不了解、不领会、不理解，甚至不将圣经应用于在他们的生活时，就不可能长大成熟。当彼得正在思想假师父和他们的教导、世俗的观念、想法和文化进到教会、危害教会时，他想留下一句话，强调神的话的重要性。圣经、神的话，这是基督信仰的真实根基，是圣灵的宝剑。我在伦敦牧养教会的时候，教会有些人住得非常远，他们要么早一天来在伦敦过夜，或者是那天早晨很早的离开家里。我们的主日敬拜从11点开始，结束后有午饭，然后接下来我们有唱诗歌的时候，然后下午我们又有一轮敬拜。伦敦教会的会众，他们愿意千里迢迢的来参加敬拜。他们往返至少要5个小时的时间，然而他们有这样渴慕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来敬拜神。你们有这样的渴望吗？像鹿渴慕溪水一样，真实的渴望渴慕神和他的同在，他的话和他神圣的启示。我们都知道圣经在信徒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现代趋势是圣经的权威不是被非信徒所侵蚀，而是被教会里的人、神学院的教授和传道士所侵蚀。换句话说，反对圣经权威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基督信仰的内部。基督徒品格是对基督的信心和认识的结果。如果我们真是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就要表现出这些品格来。这是因为基督徒要效仿他们造创造者的形象，神是创造者，这是圣经所启示的。因此，基督徒要在品格上有良好的品质，神赐给他们启示，去认识神，效法神。基督徒的好品格是基督徒美好的冠冕。基督不是丰富他的门徒吗？我们要像他。培养好品格的手册就是圣经。我们的 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若效仿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一个好品格。亲爱的朋友们，要思想这事。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多么积极参加教会服事，但你若在塑造基督品格这事上失败了，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因此在教会领导的团队里，当我们在决定一件事情时，我们知道会失去一些人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去做，或者不愿意马上去做，因为人是很重要的。你的品格如何呢？你渴望在品格中长进吗？让我们低头祷告。Our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to grow in Christian character, and also he suggests, he gives us some